亲爱的弟兄姊妹，祝内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第十七章。从这章圣经中，我想简单给大家分享五个重点。第一点，先来思想第十五章和十六章之间的关系。因为在十五章三十节那里说，但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十五章最后一段所记载的，也就是那一个违反安息日的以色列人，就是善感行事的亵渎耶和华的。所以十五章最后一段所提到的善感行事的，并且用石头打死那一位在安息日捡柴的那一个以色列人，主要是指着会众中若有人善感行事亵渎耶和华，将从民中剪除。而十六章所记载的可拉、大坦、亚比兰这些人，他不是指着以色列人的一个普通会众，乃是指着利未支派的，也就是在教会中参与服事的教会领袖擅自专权。就如十六章第七节摩西所说的，你们这利未的子孙擅自专权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十五章和十六章都是记载有关擅自行事或者擅自专权。十五章所着重的是以色列民众干犯安息日亵渎耶和华擅敢行事，而十六章所记载的是利未支派的，也就是宗教领袖们擅自专权，一样的也是亵渎耶和华，藐视上帝在教会中按照他的心意所设立的教会的权柄。这是十五章和十六章之间的关系。第二，在十六章中我们看到了那些藐视耶和华擅自专权亵渎神的都有哪些人呢？是分为三个群体。一个是可拉、大坦、亚比兰，他们应该是属于那七十个长老中的，相当于是犹太人最高的议会中的成员。第二是那250个首领，这250个首领应该是那六七百个千夫长中的一些人，相当于是后来犹太人中的法利赛人、文士、撒都该人这些人。第三个是跟随他们的广大的以色列民，而这一个群体就相当于是新约时代的跟着公会的人一同喊着说定死他、定死他的那些犹太人。我提到这三个群体，主要是让我们可以对应于耶稣时代的攻击耶稣、处死耶稣，都包含着那三个群体，可以找到一个对应关系。第三点，当我们在十六章中看到神使地开了口，吞灭了可拉、大坦、亚比兰及其他们的家属，以及用火烧灭了那250个首领，以及用瘟疫击杀了14700个跟随他们一起攻击摩西、亚伦的以色列会众。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就看到摩西在为他们祷告，亚伦急忙为他们献上赎罪祭。当亚伦站在活人、死人中间为他们献上赎罪祭的时候，瘟疫就止住了。因此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摩西、亚伦都是预表基督的。神为了使我们清楚地知道并且牢记这一个教训，相信摩西、亚伦预表基督，并且从大祭司亚伦身上可以看到将来那一位真正的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影子，所以就有了我们今天所读的民数记第十七章。在这一章中，也就是在第一节到第八节，让我们看到神为了给亚伦做明显的见证，因此就有了这大而明显的见证，是亚伦的杖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杖中，唯独亚伦的杖发芽并且开花结果。正如第八节所说的，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谁知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如果我们能确信亚伦预表基督，正如希伯来书五章四到六节所说的，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 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这毫无疑问的就让我们确信亚伦预表基督。如果亚伦预表基督，那么我们从亚伦身上就完全可以去寻找有关耶稣基督的影子。当民数记十七章神亲自的为亚伦做见证，使刻有立位的杖在法柜前一夜之间发了芽，并且开花结了熟杏，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一个神迹启示给我们一个怎样的真理呢？在前一天放到法柜前的，如同其他十一个支派的杖一模一样，可以说完全是一根苦木。然而第二天这一根苦木竟然开花结果，是不是就让我们透过这样一个神迹看见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大神迹的一个影子呢？如果有这么大而明显的神迹，以色列人尚且不信亚伦是神所设立的大祭司，是神给予他这样大祭司的尊荣，人人都当敬重他，如同敬重基督一样。如果这个神迹他们不能相信，那就没有什么神迹可以使他们完全折服在这一位大祭司亚伦的领导之下。正如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一样，耶稣行了多少神迹，在神迹之后他们一样存着不信的恶心。因此就在马太福音12章38到40节记载说，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主耶稣同样的是对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说，除了约拿的神迹，意思就是除了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神迹，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那意思就是，如果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神迹中最大的神迹他们都不能接受，就没有什么神迹可以改变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那么主耶稣基督这一幕在民数记十七章在亚伦身上就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大神迹的影子，因为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开花结果。如果枯木开花结果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话，那么这枯木开花结果结了熟杏，就如同格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所给予我们清楚的教训，那里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所以这熟杏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既然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成了历史历代所有神所拣选的他的儿女出熟的果子，那么我们这些相信基督的人呢？雅各书一章十八节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说明我们这些真正因着上帝的道被圣灵重生的神的儿女，如今在世上借着信心与主联合，与主同死同葬同活的人，就好像那出熟的果子。怎么像呢？就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第四点，也就是民数记十七章的第九节，当摩西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众人看，他们看见了，各首领就把自己的杖拿去。那么从这节经文中就可以让我们思想，神既然为亚伦以这样的大神迹做了美好的见证，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既可以让我们看到亚伦他预表主耶稣基督，并且也借着枯木发芽开花结果，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就是那道路真理生命，就是那复活的主，生命的主。所以从第十六章四十八节看到亚伦他站在活人与死人中间， 以及十七章他的杖发芽开花结果，这大而明显的见证就是让我们知道，在民数记十六章十七章，神就借着这样的一个事件，透过亚伦向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讲了那得救的真理。如同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五到六节所讲的，其实是同样的真理。提前二章五到六节，保罗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属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到了什么时候就证明出来呢？一是主耶稣基督在历史中为我们受死埋葬，从死里复活，成就了这救赎。第二，他借着使徒们传讲这样的福音，借着传扬的功夫，把真道显明在世界各地，显明给历史历代的世人，使所有的人都可以听到福音，认识知道有一位中保，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一直到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连刺他的人都要看见他。这整个的新约时代直到基督再来，都是在将这事证明出来。那么当上帝的道从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完成这救赎，后来借着他的圣使徒们把他的道传开，以及借着整个新约时代他的教会借着传扬的功夫将这道传开之后，又有怎样的结果呢？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应着景象不肯悔改，拒绝福音，逼迫这道；另外一种就是在上帝面前彻底的折服下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点，当上帝为亚伦用大而明显的神迹做了这见证之后，并且由摩西把这杖拿给他们看之后呢，也就是第五点十节到十三节，我们来看结果。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给这些背叛之人留作记号，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摩西就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行。我们看看以色列人的反应是怎样的呢？十二节十三节，以色列人对摩西说，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都灭亡了，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我们都要死亡吗？当我们听到他们这样说的时候，这声音这语气在新约圣经当中也几乎发生了相同的一幕。因为当公会的人以及法利赛人、文士、撒都该人，包括着那些大批的犹太会众，当他们在比拉多面前，他们大声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我们从可拉、大坛、亚比兰以及那250个首领，还有广大的以色列会众，他们对摩西、亚伦所行所做的，与新约时代公会的人、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以及犹太人他们的罪行相比的时候，是不是在民数记十六章就看到了主耶稣基督受苦受难的影子呢？这不仅看到了这一个影子，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亚伦的杖发芽开花结果，同时也让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影子。不仅看到了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影子，也让我们看到了当摩西把这大神迹指给以色列人看的时候，以色列人说，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都灭亡了。同样的，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彼得向犹太人见证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在他的讲道结论中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弟兄姊妹，民数记十七章十二十三节，他们说，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都灭亡了。他们说这话的时候，是不是也一样的让我们看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犹太人对彼得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是不是也看到了这一个影子呢？虽然民数记十七章没有记载他们说这话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二章38、39节就知道其结果。那里记载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那意思就是说，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只要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受苦受难，就是为着他自己的百姓的罪而钉十字架的。如果我们深深地认识到了主耶稣基督，他是为我而死，为我舍命，那么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所做成的这救赎的工作，并且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生命的主，那就是在上帝面前一个真正悔改归向上帝的人。如果听了福音之后真的有这样的反应，觉得扎心，觉得自己该死该灭亡，当带着这样的完全绝望的心来到上帝面前，寻求他的怜悯，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人，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借着福音重生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听到福音之后真实的发自内心的说，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都灭亡了，不会如此的扎心。能够如此的扎心，那就是圣灵的重生。否则的话呢，人不但不扎心，反而会抗拒真理，抵挡真道，逼迫教会，就会走向另外一个与基督敌对的方向。如果他们是发自内心的这样说的话，那么这就是圣灵重生的工作。我们相信在民数记17章最后12、13节之后，这些人不再会犯以前的错误，抗拒攻击摩西亚伦，反而会顺服他们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话语，真正的仰望上帝的怜悯，过悔改的生活。在之后的圣经中，我们也会看到神就会一步一步的借着他的话教导这些人。虽然他们肉体并不能够进入迦南地，但是他们虽然漂流在旷野中，然而只要他们真诚的认罪悔改，相信预表基督的摩西是他们的救赎者，相信预表基督的亚伦是他们的大祭司，顺服他们的教导，以旧约的礼仪宗教生活来向神献上赎罪祭、感恩祭，那么他们必在生命深处经历神的同在。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失手倒在旷野的不一定都是灭亡的，同样38年后随着约书亚进入迦南地的不一定都是得救的，而是上帝借着这一历史的作为在讲述那救恩的奥秘。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感谢你借着民数记第17章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影子，使我们看到那一位真正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影子，也让我们看到他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这样的影子，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些因信与主联合的人，与主同死同葬同活的人，使我们可以在生活中效法基督，一举一动有新生样式的人也就好像出熟的果子。天父，我们恳求你借着民数记第17章再一次把主耶稣基督呢救赎的恩典火化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借着这活生活显的生命之道可以被你建立，使我们信心越发坚固，在这末后的日子中，在这邪恶弯曲悖谬的世代，可以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求你使用我们这些人，借着你真理的圣灵天天的光照我们，使我们明白真道，也能够活出真道，将生命的道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表明出来，使我们天天都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第18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